让我们一起诵读《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请听我读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圣经读毕，愿神的话能够长存在我们的心中。今天蔡耀灿牧师要同我哋分享嘅信息，个主题系有所保留嘅降服。我哋恭请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每个礼拜能够同大家一齐敬拜神。我哋亦都非常了解有啲会众因为不同的因素只能够在线上参与而不能够出席现场的敬拜，虽然每个主日都有敬拜聚会，但是与主同行却是我们每一日都需要的，不限于一个礼拜。若我们彼此提醒，基督教原本不限于节日，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每日跟从基督，但是每日与主同行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怎样以什么心态来跟从基督呢？主耶稣对我们又有什么要求呢？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开始，耶稣在加利利就差派了他的十二个门徒 去宣扬神的道，还有去医治去赶鬼。接下来在第十二至第十七节，耶稣就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从二十节开始，虽然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耶稣已经预备要到耶路撒冷去面对十字架。所以在第四十六至五十节，为了要预备他的门徒，耶稣就教导他们谦卑和怜悯的功课。而今天的经文，主耶稣更强调身为门徒应有的心态。基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跟从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很多，有些是因为他能够赶鬼医病，更有能力去叫死人复活，甚至控制大自然，亦有人因为他的教导怜悯人的心怀和他的权柄而被他吸引。他们觉得主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时在人群当中也有一些是反对他并且要杀害他的人，中间也有跟随人潮的人，看到人多他们就跟。而当中有三位看来很有潜质成为门徒的人，这个时候耶稣 叫他们面对成为门徒关键的条件。从他们与耶稣的对话，我们察觉他们当中存有一定的保留。对他们每一位，耶稣都指出他们委身的底线。现在就让我们来思考当中的问题重点，有什么是阻拦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呢？这三位人士虽然 显得好有潜质。从表面睇嚟，佢哋每一个都有一定嘅诚意，其中有要求嘅话，都似乎好合理啊。但系对耶稣嚟讲，重要嘅并唔系外面表面嘅委身。咁到底主耶稣对门徒有啲咩要求呢？主耶稣唔想我哋喺未了解嘅情况之下就决定要跟从佢，佢要我哋明白当中所要付出嘅代价。关于成为门徒，到底有边几种心态系我哋需要提防嘅呢？当中我哋需要挑战嘅三种难阻，首先系挑战温室门徒嘅心态，第二挑战怕输门徒嘅心态，而第三系挑战分心门徒嘅心态。让我哋先嚟睇第一个重点，挑战温室门徒嘅心态。第一个人对耶稣话：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睇起嚟呢个人所表达嘅心智都几正确嘅。一个人自发话要跟从耶稣，可能因为佢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听咗佢充满智慧嘅教导，又或者被佢嘅爱心所感动。但系耶稣嘅回答却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啊！佢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佢嘅答复好似向对方泼咗一盆冷水啊！耶稣要我哋知道，跟从佢并唔系行下神迹、讲下道，又或者做一啲富有爱心嘅举动，当中要面对更多嘅挑战，甚至困难。之前我有机会到印度东北去短宣，出发之前，短宣队事先做好心理嘅准备，可能环境会好恶劣，可能瞓觉嘅床有臭虫啊 ，big bugs 吸血嗰啲啊，食物嘅嗰个口味好重啊，因为系印度，水亦可能系唔干净，所以短宣队有啲带睡袋、快速面、同埋矿泉水。當時夜晚路邊好多野狗一直吠，根本夜晚都瞓唔著。當中亦有啲隊員肚屙但係我哋感謝神，並非我哋想象中咁差。試問，當我哋喺自己舒適嘅屋企、温暖嘅床瞓覺嘅時候，我哋係咪心存感恩？我哋视为理所当然嘅。如果神要你跟随佢到一个冇枕头、冇冷气、随时可能停电、冇干净水嘅地方去侍奉，你肯吗？你是否真系愿意，无论耶稣往哪里去，你都要跟从呢？圣经嘅第一个人主动向耶稣表达他要跟从耶稣的心智。如果我们是耶稣，我们会怎样反应？一定立刻带领他悔改祈祷接受耶稣。我们每次传福音都是这样，希望他肯跟从。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人看外表，但是神看的却是我们的内心。这个人所说，他说无论到哪里他都愿意跟从耶稣，当中所提到的是地理的位置，你去哪里，你往哪里去，但是却没有提到将可能面对的处境和情况。如果有危险性， 要付出代价的，那又怎样呢？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而且他正预备上耶路撒冷去面对十字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肯不肯跟随呢？这个人并没有回应，可见他跟从耶稣的心智是存有保留的。所以第一个难阻是不舍得放弃舒适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一时的感动而作出一些决定，但是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不能够只是凭一时的感动，而是一生的跟从。虽然这个人主动提出要跟从耶稣，不过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 就立刻接受，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并不舍得放弃个生活，这个舒适安逸的生活。当时其实以色列到处都可以见到有狐狸又或者飞鸟，都是很普遍的。即使野生的动物都有栖身之处，但是耶稣他连这个基本的最基本的他都没有。当我们说要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舍弃舒适的生活呢？这个所谓舍弃舒适的生活，最基本的态度其实就是舍己的态度。其实圣经教导我们 要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舍己的意思。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对宣教非常的抗拒，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加入唯恩堂全职服侍的时候就是差传传道，但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很抗拒宣教，因为我很怕，我怕如果神叫我到一个落后的部落去宣教，那会怎样呢？当时我已经参与教会很多的侍奉，最怕的就是宣教。有一次差传年会受到感动，我回应了神要我全职侍奉的呼召。当我立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短宣，当时就去了菲律宾。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自己，相比之下我们为他所做的又算得什么呢？有些人接受主的时候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从当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主耶稣却要纠正我们这个心态，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而是我们愿意为主舍弃什么。神一定要你成为宣教士，关键是你有没有舍己的心态。例如你肯不肯每一个礼拜献给神多半小时的时间，一个礼拜多半小时的时间，每个礼拜早上早半小时来到教会敬拜之前安静预备亲近神。如果连半个小时都不肯给神，那又说什么舍己呢？经文的第一个人好像撒种比喻里面落响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因为泥土不深，发苗非常的快，因为它落不到下面，它就往上升。但是太阳一晒，一受到考验，因为没有根， 很快的就枯乾了。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自己过舒适的生活，那我们所敬拜的其实不是基督，因为享受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到头来追求享受，造成我们失去真正的生命。除此之外，我们都要提防第二个心态，我们要挑战怕输门徒的心态。今天的经文先后有两位是主动说要跟从耶稣的，而在中间就有一位反而是耶稣向他发出呼召的。第五十九节，那个人的回复又是什么呢？他说，让我先 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听起来他的回答并非不合理的，不过主耶稣接下来的回应却叫我们察觉到主耶稣对他的答复并不满意，因为耶稣现在就要他跟从他，但是他所给的答案却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完成，迟点我才来跟从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有经历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其实到时我们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想着说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之后自来跟从。但是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毫无保留 的回应，而不是拖延时间跟他讨价还价，不是等到方便的时候我才来跟从主。如果你 经常要神来迁就你的时间你的方便的话，你只不过是将你所剩下的给神，到时基督不是你的优先，而是你的最后的考虑。从外表看来，这个人的要求并不过分的，反而是耶稣的要求就好像太过高了。因为如果家中有丧事，我们不会要求对方不去关心处理丧礼，但是我们事先要了解，按照犹太 的习俗，当一个人死了，他的遗体将会以一块布包起来，并且当日就要进行埋葬，不会延迟的。当然如果那个人的父亲真的死了，他不可能在未办丧礼的情况之下跟其他人一起出现在耶稣的面前。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在中东地区有一句说话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等我埋葬了我父亲之后。意思不是说他的父亲刚刚过了身，而是说等到他父亲过了身之后，不是现在的意思。从耶稣的回应，我们可以推论那个人的父亲他还活着的，是未过身的。而那个人表达他的表达间接的重点是说，等我得到我的财产之后，我就会来跟从你。这个人并不是要求耶稣给他先处理刚刚过了世的父亲丧礼，而是要延迟信服基督，直到他觉得方便了，并且他在他认可的经济情况条件之下，他才来跟从耶稣。他是希望依靠他父亲的财产来给自己安全感。其实我自己曾经都有这样的心态，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已经相信耶稣是 神所差派来承担人的罪的那位救主，虽然心中是相信的，但是却不肯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当时我认为有一天我会接受基督，但是现在还不是时间，我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计划，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事业有成，打好基础，我们的经济基础，接来自来接受耶稣也都不迟啊。当时很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先坚固自己的职场的位置，所谓而得到安全感。但是很奇妙的，在一次的聚会，神就给我领悟到，原来掌握我人生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神。当我接受耶稣之后，就即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所谓神才能够赐的安全感。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等到我毕业之后再说，又或者等到我事业上了轨道，致力侍奉神，甚至会说先给我成家，然后致力跟从耶稣。真的等到事业有成，也都结了婚，有了儿女之后，就可能会说等到儿女大一点再说，过后就想等到儿女毕业先，或者又说等我退休先，我就能够专心来侍奉你了。等到那个时候，又可能以身体健康的问题而推迟。我们是不是将人生最好的献给神呢？我们的辉煌、最有精神体力的时候的情况献给神，又或者我们献给神的是我们所剩下的其实从我们怎样奉献就能够察觉一个人的心态。我们通常是不是每一个月事先预备好十一奉献，然后自来生活，又或者等到月底自来看还剩下多少钱，自来决定要不要奉献。我们第二个难处是缺乏安全感。我们是否相信当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祂会掌管我们的人生，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安全感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自己的能力、资源，有什么可以比得上神所赐的呢？第二位，其实他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被耶稣所行的神迹、教导和他的能力所吸引，也是一个很注重钱财的人。他的情况就好像撒种比喻种子被撒在荆棘里面的人，听了道过后，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将这个道制住了，不能够结实。由于他太过在乎世上的财富，最后他的人生不能够结出任何的果子。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世间短暂的眼光，有些人很厉害做生意，世间的这个眼光非常非常之强，反而我们所需要的是永恒的视野，并且去注重属灵的需要和价值，因为它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事情比跟随基督 更加重要。因此我们不要将它排在最后，而是要当作我们的优先，让我们将安全感建立在基督上。除了挑战温室门徒和怕输门徒的心态之外，我们还要挑战分心门徒的心态。第三个人，他在跟从基督之前有自己的要求，他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用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可以肯定他很欣赏耶稣，但他也不舍得他的家人。从表面看来，他的要求都挺合理的，回去道别会花多少时间呢？但是当中隐藏了更深的心态。跟很多人一样，他们心中最重要的是家人，甚至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不是家人不重要，家人很重要，而是当我们在乎人多过在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身边的人为优先考虑，到时候讨好人比信服神更重要。耶稣以耕田的步骤来表达不能够妥协的呼召。习惯城市生活的人可能比较陌生，但当时的人对于耕田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很明白耶稣的意思。之前我说我去印度的东北宣教，那阵时呢我们有机会到种茶的茶园，发现那些茶树都非常整齐。如果你去过茶园，你就知道那些茶树很整齐，就好像用尺去画出线来。当然你耕田的时候是不可能用尺去画线，不过如果不专心向前的话，一直向后看回头望，最后呢全部都会连七八糟，连七八糟。耶稣要强调的不信服就不配进入神的国，一个不专注跟从基督，一直一味留恋一定车祸。同样的，我们不能够背向耶稣来跟着他，你跟着他你一定要面向他，你一味往后看你跟不到。圣经有一个很短的比喻，就是珠子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粒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认真地去思考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很短，可能我们看过之后就没有太过注意。如果你是那位买卖人，你会不会变卖你所有的一切为了要买那粒珠？你会不会这样做？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这样做呢？除非当你发比你所要耶稣所要求的其实非常简单，但是非常不容易。他的要求是 你的全部。在启示录，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 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然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有时候我们就好像一脚踏两船，一方面我们要神的祝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舍得这个世界。对于这样的人，圣经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看了这三个人的例子，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一下跟从耶稣的难处。从经文我们看到三个对我们委身有冲突的例子，每一个都表示要跟从耶稣，不过他们在某个程度上都拥有保留。虽然耶稣发出的呼召发出呼召，但是他并不是随便就接受任何人，他只接受全身全意跟从他的人。而那些人，那些心中有保留不肯专心跟从他的，并不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可能我们会认为他们当中都没什么所谓的大问题，那究竟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经常为了生活而奔波奔波，希望能够觉得舒服一点，但是当我们过于注重我们的舒适的生活，我们就会失去舍己的态度。关心供应家人的需要，为他们尽责，都是无可厚非的，除非当他成为你跟从耶稣的难阻。当然为父母预备丧礼都是理所当然的，耶稣也不是说不能够向家人道别。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我们的优先次序。耶稣说跟从他的人都必须将他排向第一位。一般我们说透过爱人，无论是家人又或者周边的人，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这个本身没错。只不过我们的问题不是藉着爱其他人来反映我们对神的爱，而是爱人超过我们爱神。有些人不愿意按照耶稣的教导去侍奉，就因为要陪儿女去补习、去练琴等等。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读书练琴不重要，不过我们要留意，如果有人取代了又或者超越了神在我们心中应有的位置，那很可能那个人已经成为你的偶像。我们有一位会友胡永林姊妹，我们当中应该都挺熟悉的。她大约十年前去南亚宣教，成为我们的宣教师。不过她去到宣教工场不到三年，当地就经历大地震，但她仍然继续在当地侍奉。由于地震破坏很大，即使一年后，地震之后一年，水电的供应都仍然 未恢复正常。当时他就写了 email 电邮来分享，他说已经有两次他的水箱是没有水供应的，他住的地方水箱是没有水供应。而他前一日为了要节省用水，他只是用了一桶水 的四分之一，一桶水的四分之一来冲凉来洗头。当日一早早去灵修的时候，他就向神求，他将一切都交托给神。突然间第一时间他就去开雪柜。当我们愿意舍己忠心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的信心也都会受到考验，但是可以肯定的，神一定会保守看顾。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但很多时候派向第一位。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